饮九霄，要铁青树抱去盛大娘，说道：“若有变故，你就……”铁青树道：“弟子知道了。”当下便抱去盛大娘。盛存孝四声道：“多谢兄台，多谢各位前辈，在下……”说着他长叹一声，黯然垂首，无言的随着一亭走去。云九霄目住孙小娇，说道：“这位姑娘。”孙小娇回眸一笑道：“你可是要我抱她吗？”好，不等云九霄再说话，他便抱起了沈杏白，跟着一家兄妹向前走去。冷清平以手掌吩咐长草当先而行，在这危机四伏的草原中，他竟是走得安安逸逸，仿佛是在散步似的。只见他走上一段路，便要转个弯，云逸皱眉道：“这草原之中何须转弯啊？”云九霄苦笑道：“即使要他带路，也只有由他了。”云逸叹息一声，不再言语。但闻风九幽呼啸斥骂之声，便已又到了近前，说的还是那些骂卓三娘的话。又听见卓三娘尖细的语声道：“你骂够了吗？”风九幽道：“不，小弟怎敢骂三姐？小弟只是……”“你不敢骂我？方才骂的是谁呀？”风九幽道：“方才骂的是我自己呀、啊！我是个混账，畜生，我不是东西，我里里外外都不是个东西。”卓三娘道：“以后呢？”风九幽说：“以后三姐说什么，小弟就听什么。”卓三娘接着又说：“你若是口是心非，又当如何呀？”风九幽说：“那就随便三姐怎样了。”“好，随便我怎样？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好，随我来吧。”这些话自风中传来，时远时近，时而飘忽不可闻。说到这里，众人只见跟在毒神后那淡灰的人影突然趋了前去，身形一闪之间便已经掠在了风九幽的前面。等到众人再瞧的时候，三个人都已不见了。云逸叹道：“闪电卓三娘之名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若单以轻功而论，只怕连夜帝日后都未见能赶得上他。只是不知道他向风九幽借去的家伙究竟是什么。若说是人，世上又有什么人能够挫毒神之锋芒呢？”云九霄接着说道：“那若不是人，又是什么古怪的东西？”云逸道：“天知道那是什么鬼东西。”草原辽阔，人行其中，只觉似乎漫无边际。一行人跟着冷清平也不知走了多久，云逸终于不耐烦道：“这丫头莫非是在戏弄我等？”云九霄笑道：“想必不至于吧。”哼，云逸哼了一声，默然半晌，忽然又说道：“但花双双与参毒记在那里，这两个人都与我等是敌非友，我等此番前去岂非自找麻烦？”云九霄叹道：“大哥有所不知，以小弟所见，本门之恩怨牵涉极广，也极复杂，并不如昔日我等想象的那番简单，所以单凭本门弟子之力想要复仇雪耻绝非易事，何况……哎， 一年以来，本门弟子又凋零至思。云逸仰天叹道：“但愿苍天助我。”突听冷清亭娇呼道：“这就到了。”众人心头一喜，放眼望去，只见这里果然已经到了草原的边缘，前面也是一片山岩，并没有受震波影响，仍然巍然耸立，但是岩石峥嵘，寸草不生，更瞧不见片瓦根木，哪有什么古庙的影子呀？云逸瞧了半晌，怒道：“古庙在哪里？”冷清平说：“就在前面山下。”一鸣祈道：“山下，古庙在山下。”冷清平说：“山下有个小洞，你把头一低就可以进去了。进去之后，向左转，再向左转，然后还向左转就到了。”
云逸道：“待老夫进去瞧瞧。”纵身一跃，当先而去，众人纷纷相随在后。到了山崖下，只见长草直升到山脚，昼眼也瞧不出什么洞穴，但是仔细一瞧，便可以发现一处长草被人践踏过的痕迹，而且还隐约可以听见有风声自长草后的山崖间传出。云九霄说道：“只怕就是这里。”
冷清平站在远远的说道：“
不错，就是那里，你们进去吧，我可要走了啊。”
长发一甩，分开长草，竟真的扬长而去了。众人瞧他背影，都不禁呆了一呆。于是人人的目光都望向了云逸，只等他来裁夺。云逸目光却瞧着云九霄，说道：“三弟呀，你看怎样？”云九霄沉吟半晌，断然道：“我等既然已经来到这里，纵是陷阱，也要进去瞧瞧。”云逸振臂道：“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草丛中的洞穴高仅四尺，众人果然要低头才能进去。这洞口虽然不大，但是却显然已经经过了人工的修凿。洞穴周围青苔之下，隐约仍然可以瞧得出雕刻的痕迹。云逸说道：“为兄当先，你从旁掩护。”话犹未了，已经矮身走了进去。云九霄等人相继而入。入洞之后，是一条曲折而又幽暗的密道。这蜿蜒于山腹中的密道，昔日想必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方始修凿而成。道旁光滑的石壁间，每隔十多步便可以发现一盏形式古拙、铸工雅致的铜灯，只是如今无情的岁月已经剥夺了它昔日辉煌的外衣，换之以一层重又丑恶的苍苔，绿幽幽的，宛如蛇鳞，于是便使得这密道每一角落当中都弥漫着一种令人心魄俱都为之飞跃的肃杀悲凉之感。密道终于走到了尽头，又是一重门户，又是一重满雕浮图的门户。走到这里，云逸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也不管那门里是不是有人，更不管那门里头是何所在，他竟然似突然忘却一切，大喝一声，狂奔而入。众人不由得都吃了一惊，蜂拥而入。祠堂中弥漫着被云逸方才那一声大喝震得漫天飞舞的灰尘，他目立在灰尘中，仿佛呆了一般，动也不动。这荒祠中哪里还有他人的影迹呀？一鸣抽了一口凉气，喃喃地说道：“这花二娘和参毒大师都不在这里，难道那冷姑娘方才是在骗我们的？”他心中也不知是庆幸还是失望，但是转目瞧了半晌，
瞧遍了这荒祠中每一个角落，却突又喃喃地说道：
他没有骗我，没有骗我们。
大起五福寻仇报，江湖恩怨何时了？惹动碧海腹中人，谁挽狂澜于既倒？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大起英雄传》。
与其说这里是一间荒凉的祠堂，倒不如说它是一间颓败的殿宇。穹形的雕涂的圆顶下，支撑着八根巨大的石柱，十余级宽阔整齐的石级后，是一座巍峨的神龛，两座威武的神像。尘埃随众，苍苔随后，阴暗的角落中纵有鸟兽的遗迹，密结的蛛网，但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掩没这殿宇昔日的堂皇。直至今日，人们走入这里，仍不禁要生出一种不可形容的敬畏之感，几乎忍不住要伏倒地上。但灰尘消散之后，便又可发现石柱上、石壁间、神龛里到处都嵌满了一粒粒亮晶晶的东西，它们的金光闪动，看来与这陈旧古老的殿宇委实极不相称。这正如阴暗的苍穹竟满布明亮的繁星一般，令人感觉惊异。众人情不自禁凝目望去，这才发觉这一颗颗、一粒粒亮晶晶之物，竟全都是立可置人于死的暗器。这些个暗器五花八门，大小不同，有的是五芒珠、梅花针、银吉利、夺魂煞。这些暗器虽已不同凡俗，但是云九霄等人总算还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然而除此之外，竟还有其他数十种，更是千奇百怪，种类繁多。有的如飞帛，有的如角锏，有的如刀剑，有的如螺旋，但俱都是小如米粒，几乎目力难辨。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体积细小、分量轻微，看来连布帛都难以穿透的暗器，此刻竟都深深的嵌在了那坚玉金刚的青石当中。这释放暗器之人，却又是何等惊人的手段，却又有何等惊人的内力。众人面面相觑，心中俱都不约而同的忖道：普天之下，除了烟雨花双双，又有谁能同时释放出这许多奇异的暗器？又有谁能令这些暗器猎石穿木呢？一鸣说道：
那位冷姑娘方才果然未骗我们，烟雨花双双与参毒大师果然曾经在这里生死恶斗，只是……
铁青树不禁接口道：只是不知这两个人此刻又到哪里去了。云九霄皱眉道：也不知这两个人究竟是谁胜谁负。突见云婷婷快步奔上石阶，她脚下奔行虽快，但是双目却只是直勾勾的瞧着那两尊威武的神像。神像的面目也已经被苍苔淹没，根本什么都瞧不清楚，但是云婷婷却仍然瞧得出神，甚至连膝盖撞着那坚硬的石桌时，她也丝毫不觉疼痛，手一撑上了石桌，撕下了一块衣被，接着跃上了巨大神像的肩头。云九霄皱眉道：婷婷，你这是做什么？云婷婷头也未回，似是根本未曾听到他的话，只是颤抖着伸出手掌去擦拭着那神像面上的胎痕。云九霄还待喝问，目光忽然瞥见了云逸，云逸的一双眼睛竟也直勾勾的瞧着那神像，竟也似瞧得痴了。刹那之间，云九霄但觉心弦一阵震颤，热血冲上头颅，竟也突然忘却了一切，只是直勾勾的盯着那神像。
醇厚的苍苔终于被擦干净，露出了神像的脸。那是一尊威武坚毅而勇敢的脸，眉宇间充满了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百折不回之坚强意志。一挺一眼瞥过，心头便不觉一跳，他只觉这张脸竟是这么熟悉，仿佛在片刻前还曾经见过。一鸣却已经忍不住脱口道：这岂不是云老前辈？话声方顿，只见云逸云九霄竟已经铺地跪倒。就在这刹那之间，他两个人面上神情的变化竟真是笔墨所难形容，那似惊似喜，又似悲怆，又是激动。云婷婷面上已有泪珠流下，她咬着牙又拭去神像面上的胎痕，要待月下，但是双膝一软，整个人竟都伏倒在那巨大的神桌上。片刻之间，大齐弟子都已翻身跪倒，面上俱是满面泪痕。突听云逸仰天悲思道：苍天哪，苍天，弟子当真再也梦想不到能在此时此地瞧见两位祖师爷的遗容，想来我大齐门复仇雪耻之日已真的到了。云婷婷挣扎着自石桌上爬了起来，突又呼道：爹爹，这桌上还雕有字迹。云逸说：说的是什么？云婷婷一面以衣擦拭，一面念道：谨祝云铁两位恩公子孙万代，家世永昌。云逸七笑道：哼，子孙万代，家世永昌。他环顾门下弟子之凋零，老泪不禁更是纵横而落。只听云婷婷颤声接道：这下面具名的是是。他的语声中突然充满了怀恨怨毒之意，嘶声接着说道：是圣雷冷白黑，司徒六姓子弟同拜。这几个字说将出来，圣存孝忍不住机灵灵打了一个寒噤。云逸已经仰天惨笑道：好个六姓子弟同拜，好个子孙万代，你六姓真恨不得我云铁两家子孙死得干干净净才对心思。惨笑声中一跃而起，一把抓住了圣大娘，嘶声说道：天意，天意呀，天意叫你们今日来到这里，亲眼瞧见你们祖宗留下的话，你如今还有什么话说？圣大娘紧闭双目，咬牙不语。云逸大喝道：圣存孝，你继承孝子，可知今日你若对你母亲尽孝，便是对你祖宗不孝吗？圣存孝黯然道：晚辈，晚辈，哎，实是无话可说。云逸厉声道：既是无话可说，好，圣大娘，老夫瞧你儿子面上，再给你一个机会。说着一掌震开了圣大娘的穴道，怒喝道：起来，与老夫一决死战。他后退了两步，回身面对着那两尊巍峨的神像，颤声说道：两位祖宗在上，弟子云逸今日便要在两位老人家面前了结大齐门的恩怨，弟子这就以仇人的鲜血来祭两位老人家在天之英灵。他双臂一震，方待回身，突然间
一个雨声自石像上传了下来。这雨声飘渺而诡秘，宛如幽灵。这雨声一字字说道：“云逸呀，云逸，你错了。大齐门的恩怨，岂有如此容易了结？你纵然杀了盛大娘，又有何用？”
雨声骤起，众人已俱都大惊失色。诡秘的庙堂中，古老的神像后，竟突有人语传出，怎不叫人心胆皆丧？那雨声又已接到：“大齐门恩怨纠缠，其中牵连之重，实是你难以想象。幸好这其中有关之人，今日已俱都要来到此间。”
云逸鼓足了勇气，嘶喝道：“你怎会知道？”
那雨声接着说：“我怎会不知道？世上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啊？”
云九霄忽然大喝道：“你是谁？”但是此刻已经发觉这雨声乃是自石像后发出来的。大喝声中，身形骤起，向那石像后扑了过去。哪知道他身形还未到，石像后突然又有一股风声击出，风势虽不强劲，但是却已将云九霄震得凌空翻身，落地踉跄欲倒。云逸又惊又怒，一字喝道：“你究竟是谁？”
那雨声咯咯的笑道：“我方才救了你的性命，你如今已经忘了吗？”
云逸大骇道：“卓三娘？”
那雨声道：“不错，我正是卓三娘。我方才既然救了你的性命，可知我此刻万万不会害你。你怎能不听我良言相告呢？”
云逸道：“你要我怎样？”
卓三娘道：“你若真的要大齐门恩怨了结，且随我来。”
雨声中，一条人影自石像后掠出，如龙飞，如电击，在众人眼前闪了一闪，便又消失无影。但就只这一闪之间，众人都已发现那两尊石像之中竟还有一条密道。卓三娘显见便是自那里出来的。云逸大喝一声道：“大齐门下，随我来！”